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看四世纪第七章。四世纪第七章第九节，基甸带这些军队来到河边，经过试验之后只剩下300。神的目的就是要削减人数，因为前面提过，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所以神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削减人数。啊，怎么削减？惧怕的、怀疑、惧怕的都可以回去。再来，没有危机意识、没有敌前观念的也可以回去。这个都是神要削减的办法。啊，目标就是要把人数减到只剩下300。那这300人，他们就带着食物跟酒，跟他们就来到这个基甸这里集合。第九节，当那夜晚上，神对基甸说：“你起来，下到米甸里去，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中。”非常肯定，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但是基甸还是怕他，所以基甸他心中的怀疑啊、惧怕，一直都消除不去，一直都存在，没有办法消除。这个也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情形，对神没有信心，对神有很多怀疑。所以神他不满意这些人，要这些人通通回去。那当夜基甸就带着仆人来到米甸里。哇，看到米甸里哦，12节，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都散布在平原，好像蝗虫那么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这个大军在他们面前，神要基甸来看看，我今天要把这么多的人交在你手中，看你基甸敢不敢。那为了加添他的信心，13节，晚上来到米甸里，就看到听到有一个人做梦，然后把他的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那个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千户。这个人做了这个梦，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同伴就说了啊，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耶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将米甸跟全军啊都交在他手中，神讲的话他不太相信，有怀疑。神应允许的他还信不下去，还是怕怕。现在神借着敌人的话，这个敌人啊是跟他们作对的，借着敌人的话来加添基甸的信心，这个是不得已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传道者讲道啊，或者是访问啊，牧会访问，常常会勉励信徒，可是很多信徒听是听，都会打问号，真的吗？会这样吗？会怎么样吗？不一定都完全相信，反而有时候在外邦当中， 听到外邦人在讲，他们在对话，讲我们教会的事，讲我们信仰的事，他才相信说，哦，原来啊，你看这些敌人啊，他们都认识基甸是耶阿斯的儿子，啊，基甸是神兴起的士师，基甸的刀，这是神给他权柄，神给他能力，神的脸跟他同在，所以神已经把米甸人全军都交在他手中。他还有什么？基甸还有什么话讲？神的使者也讲了，神本身也告诉他了，他还是怀疑，还是不信。所以最后神的办法就是借着外邦的敌人来肯定这一件事情。这个有时候我们信徒也是这样的，没有这些外邦的这些有给我们的一些教会的一些事情，给我们的一些意见，有时候我们都对教会对领导者都不能够完全的信任。那这个大麦饼，大麦饼代表的就是以色列人。古时候大麦是穷苦人家吃的，富有的人家是吃小麦，穷人啊，或者是那些无依无靠的就吃大麦，大麦比较便宜，比较粗，比较便宜。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被这些外邦人欺负了，又贫穷又痛苦，又人能力又不足，所以在这个一般人来看，以色列人像大麦饼一样很不起眼，很没有价值。但是神要借着基甸带领他们，所以这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把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千户。这是神的一个启示，告诉基甸米甸这些大军完全都在你手中了。十五节，基甸听到这几个梦，还有梦的讲解，他就敬拜神，心服口服敬拜神。啊，之前怎么讲，怎么证明，怎么实验，怎么证明，他都是还存着疑心呢。啊，所以最后这个敌人所讲的话，他就不得不相信，就敬拜神。然后回到以色列营中啊，就说起来吧，耶和华已经把米甸人的军队交在你们的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三队，把角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的形势，我到了营的旁边怎么样写，你们也要怎样写。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里面也在营的四角四围来吹角，喊叫说耶和华跟基甸很大。这个是恐吓这些敌人，其实只有300人啊，这300人也没有武器，手中只有角跟空瓶子，这怎么当武器啊？怎么打仗？所以这些装备都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一次如果得胜不是你们的功劳，真正的领导者，真正的这个得胜者是神本身啊！你们不要夸口，不要荣耀自己。所以神啊，很在意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在教会做圣工啊，我们要认清楚，我们都是为神做工的，与神同工的啊，所以能成就什么事情也是神的荣耀，我们不可以占据了神的荣耀，夺取神的荣耀，那是很要不得的。那他们手中都拿着角，基甸吹角的时候啊，他们站在营的四围，他们同时吹角，吹角这个角大概都是羊角，一吹啊，声音很大。 吹出大声来。古时候吹角节气啊，节气要吹角号召百姓，大家要来守节。再来战争啊，召集百姓，大家要出战，要吹角。所以吹角这个声音很大啊。这些米甸人啊，都在睡梦中，夜间嘛，大家都正好睡梦中，哇，一听到角声，这里也有，那边也有，那边也有，四围都有。他们就认为说啊，我们已经被以色列人包围了，他们把我们团团围住了啊，我们死定了，外面都是敌人，这是一种恐吓的作用。再来火把，火把藏在空瓶里，空瓶是没有价值，瓶子是土做的，那土做的东西很脆弱，代表我们人，人在神面前只不过像这样的，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算不得神，在神面前我们是没有什么价值。可是当我们交付给神，神要用我们的时候，虽然是脚，虽然是空瓶子，这些都不是武器，但是交在神手中，他们一吹角，火把从空瓶里面拿出来，哇，熊熊的火光，四围把米甸人通通都围住。他们睡梦中啊，眼睛都还睁不开的时候啊，听到声音这么大，哦，要看到火把这样到处在转，哼，他们头昏脑胀。所以这个神的作为很奇妙。十九节，基甸和跟随的一百，在三更之初。三更之初啊，大概是半夜，因为这个更有犹太人的更，也有罗马人的更，大概一般都认为是半夜，差不多11点到12点之间，他们那个时候正是好睡的时候。那敌人呢，可能也在换更的时候，换更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在意会有什么，所以即便趁这个机会就告诉跟随他的人，吹角，把瓶子打破，火把就亮出火光，亮出火把，大声喊叫，耶和华跟基甸的刀。所以21节，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啊，全营的人就是基甸人、米甸人，这些全营的乱窜，因为听到300人在呐喊，所以他们都以为被敌人团团围住了，他们怕得不得了，就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哈。22节，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是敌人互相击杀，所以他们不动一兵一卒，没有用到武器，敌人有刀有枪，他们就互相击杀。因为睡梦中起来也分辨不出到底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啊，一看到周围都是火把，又吹角，大声呼喊，哇，他们以为说敌人一定很多，啊，其实只有300。所以神这个方法是精兵的制度，就是今天我们教会应该要使用的一个方式。我们一句话说，解离打不过，人多不一定是好，人多不同心，很多事情做不好，反而妨碍了这个事情。啊，人虽然少，但是大家很同心，基甸怎么做他们就怎么跟着做，大家都很合作，所以很快的敌人就怕了，他们互相击杀，哇，可能这些米甸人就这样子就被杀光了。24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快下来攻击米甸人， 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拉巴，伯巴拉，直到伯巴拉这一段路程，他们都守住了。那以华连人呢，也聚集来把守约旦河的渡口。那这些敌人米甸人要逃回约旦河东，必须要过约旦河，而来到渡口一一的被杀。尤其啊，两个首领，一个叫俄利，一个叫做西伊伯，两个这个敌人的首领被杀。所以这样子，敌人的首领被杀，君王啊首领被杀了，那就溃不成军了，群龙无首了。所以这一次的战争啊，就完全得胜了。这个是以华连人最后参与这个收拾的工作，算是一种功劳。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第八章，以华连人没有来参与基甸呼召说赶快啦来杀敌人哦，他们没有出来，没有参与战争啊。最后敌人互相击杀，他说杀要快光了，几个领袖跑掉了，他们把守渡口，这两个领袖要跑回他们自己的地方过约旦河，就被那边以华连人抓住，把他杀在那个约旦河渡口的地方。这个工作啊，有时候是人啊很软弱。这第八章这里提到以华连人就来找基甸，战争结束来找基甸。你去跟米甸人战争，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兴师问罪，为什么要这样待我们？所以就跟基甸大大的争吵。以华连人好大喜功，常常都会出这种怪招，人家不看重他的话，或者是忽略了他，或者是有什么功劳没有他的名字，他就不高兴，所以呢，先是问罪，为什么你们不召我同去？大大的争吵。基甸就说了，我所行的岂能够比你们所行的呢？意思说，我们虽然出兵去跟敌人打仗，即使是神去击杀那些敌人，并不是说这三百个人能够打胜这个米甸人。我们出去打仗还能够打胜敌人，那你们最后以华连人拾取剩下来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亚比以谢就是基甸他的家族，意思说剩下的葡萄那个是不好的葡萄，好的都已经收了，那剩下的那些可能有的有虫啊，或者是有病的啊，或者是不太好的次级品啊，剩下的以华连你们收起那个剩下的，不强过我们亚比谢族所摘的葡萄。这个所摘的葡萄是好葡萄，是有价值的葡萄，意思说你们今天做的比我们功劳更大，因为两个领袖都是被你们所杀，如果你们没有出来杀这两个领袖，说不定我们还不一定会赢，所以今天你们的功劳很大，你们的功劳很大。第三节，神已经将米甸的两个首领俄利跟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们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所以基甸说了这些话比较委婉的话， 以法莲人怒气就消了。这个呢，以法莲人觉得他们没有参与战争哈，让他们很不得光彩。虽然三百人战胜这么多的缅甸人啊，他们不能够去参与，觉得他们不够光彩，所以来跟基甸争吵，目的是为了要争这个功劳，要争功劳。除了要名，还要利，因为只要战争得胜，必有战利品，能够掳掠敌人很多战利品。啊，这些战利品呢，带回来就是大家要平分。啊，他们今天没有参与战争，可能没有机会分到这些战利品，哇，他们觉得损失很大。没有名啊，又没有利，难怪他们心里面不高兴。这个是一个心态问题。基甸很勇敢，去追杀敌人，靠着神的帮助，能够把敌人打败，这是神的恩典。可是以法莲人这种无理取闹，这是很要不得。基甸说：“我招你们去，你们都不跟我去，那为什么你们今天又来说我们不招你们去？”啊，你们已经杀了两个敌人的首领，还不够吗？如果要争吵的话，大家都有的争，都有的吵，啊，吵到最后是自己两败俱伤，没有意义。所以基甸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他知道这些以法莲人的个性，所以不会跟他们去吵闹，不会跟他们去争吵这个事情。不过这件事也让我们感觉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做任何圣工，很重要的，我们是要出于感恩的心，因为感恩的心，所以来为神做工。那做工有什么成就？我们要赶快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不敢居功，不敢争功，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至于教会里面有一小部分的人喜欢争这个功劳，喜欢这个名位，我们应该以怜悯的心来看待，不要跟他们一样彼此争论，争论到最后的结果是魔鬼得胜，不是你也不是我，是会被魔鬼取笑，被魔鬼得胜。所以为了整个教会的事工，为了这个事工的圣工的一个兴旺，我们都要像基甸一样，能够用安静的心、和睦的心来对待，然后能够消除彼此之间的这种对立，这才是教会的一个福气。如果大家都要争啊，争到最后是魔鬼得胜，不是你，不是我，都是神的，神的神。我们要把这一切都归给神，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看第四节，基甸和跟随的三百人来到约旦河的渡口，来到这边呢，要渡过约旦河。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很疲乏，但是还要追赶，因为还有剩下的人。剩下的人呢，不除灭的话，这个敌人还有一些哈，他们还会反攻回来。所以一定要把它除尽，所以这句话很好，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虽然疲乏。今天我们为主做工，其实 很多事情啊，真的也是很疲劳，要花时间花精神，会惨会力啊，有时候做得很疲劳啊，虽然很疲劳，但是还要追赶，因为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能半途而废，还要继续追赶，这是为了神的功，为了教会的一个荣耀。他们继续追赶，基甸呢就对那个树哥哥说，求你拿饼来给跟随的人吃，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很疲乏。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跟扫木拿，树哥人这个首领呢就回答说，西巴跟扫木拿已经在你的手里了，啊，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来吃吗？基甸说，耶和华将这个西巴跟撒木拿交在我手中之后，我就要用野地的棘条尖条来啊，和那个直脊尖脊的脊，直脊就是野草，用那个尖条跟直脊来打伤你。那基甸就从那里上去，来到比努以勒，对那里的人这样说。比努以勒的人也是跟树哥人同样回答，就说不把食物供给他们。他向比努以勒人说，我平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你这个楼。所以约旦河西基甸跟米甸人的征战是成功的，因为他们靠着300人精兵啊，来打胜无数的这些敌人，靠着神的帮助，所以这一场胜战他们是胜利的。可是现在渡过河，约旦河东这些自己的同胞，他们没有提供物资来援助他，没有来帮助他，他就很不高兴，他就说换话哦，说我等一下把敌人消灭回来，一一的跟你们算账，你们不提供食物，不来帮助我们，他会一一的来跟他们算账。这种口气不太好，因为是 对自己不是敌人。所以他约旦河东这边的这个征战都是报复，你对我不好，所以我要打你，你不帮助我，所以我要打败你，都是一种报复的这种口气跟这种方式，这个是 不对的。所以约旦河东他们来到这里已经很疲乏，追赶米甸的两个首领西巴跟撒木拿，啊，树哥人不帮忙他。这些树哥人回答基甸的话，意思是说，这两个首领如果真的被你征服了，被你杀掉了，意思说你有办法吗？你有可能吗？他们是否定怀疑基甸的能力，基甸他事实的这种身份，你真的有办法把敌人通通都消灭吗？是用这种口气在回答。所以基甸听了当然很不高兴，我是神立的士师啊，神拣选的啊，你们怀疑我有没有能力，怀疑我有没有办法来消灭敌人。所以这种树哥人的这种口气当然 让机电天人不高兴不舒服。第七节，机电啊，机电才讲，当这两个首领啊，神把他交在我手里之后，我就要用野地的尖锐和直尺，这个直戟这两种都是一种野草，有刺的野草啊，这个有刺的野草在中东那个地方很便宜，很多，到处都有啊，所以如果要耕种，就是要把这些草拿来放在那种有刀有刺的那种农具下面，把它碾了、啊、碾过了之后，它才不会慢慢再发芽再成长，就要把它除灭。所以他说要这两种草来打他们，来打伤他们，其实不是打伤而已，是要来大大的教训你们，把你们当作野草一样放在那个农具底下，一一的来伤害你，让他们连生命都没有，不是打伤你，这是很严厉的，很残忍的啊，这是对付自己的同胞，不是对付敌人。所以基甸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打胜这个米甸人之后，那个心态都变了，都改变了。神一直宽容基甸，他的疑心，他的不信，神都没有跟他计较，甚至于神利用各种方式一直都在教育他，要加添他的信心。你看神是这样子的宽宏大量，在造就这个基甸。那基甸今天面对他的同胞，因为整个以色列人这么多啊，也不一定每个人都很了解基甸，所以对他有疑心，尤其约旦河东的这些人也免不了，因为不了解，所以对他有怀疑，他就不能接受。神都能够容纳你，都能够接纳你，怜悯你，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怜悯这些对他没有援助、没有同情的这些同胞，这个观念绝对不对。所以基甸后来啊，来打伤这些数个人，还有拆毁这个毕鲁以勒的这个罗网，这个罗网是他们的守望台，罗网被拆，等于没有国防，这个城哦没有保障，敌人要来了也没有人通知了，把这个罗网一拆，等于说他的防备都没有，所以这也是很残忍的事。所以即便对付这些同胞的这种手段，这不是神的吩咐，不是神的旨意，是出于他个人的一种报复的一种行为。第十节，那时西巴跟撒木拿并跟随他的军队都在加贺，也有15000人，就是东方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有12万拿到的。基甸趁着这个机会，得胜的机会，就把这些剩余的一一的来击杀，这是他做工的精神，这方面是很好，要把这些敌人全数消灭。但是对付他同胞的这种方法手段，这个就有争议了。我们读到这里就会怀疑，哎，基甸你怎么这样子对付自己？这个跟对付这个外邦人不一样。 然后第十三节，耶阿斯的儿子基甸由西列斯坡从镇上回来，就捉住树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说树哥的首领啊，长老到底是谁？这些首领的名字，这个少年人就一一的把它写出来。可见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文字的一个记载，是用什么方法来写这些77个人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应该就有这种文字的这种记载的这种方式。啊，这个年轻人呢，少年人啊，就把这些名字都写给基甸，所以基甸就一一的来处理他们，来处罚他们。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报复，报复就不对了。对敌人是胜仗，对自己人应该要有容忍的心，有怜悯的心，这才是神的旨意。那十八节这一段也是，这个西巴跟撒母尼，他们之前，十八节这一段是之前的事，战争之前的事。他们在他伯山啊，曾经杀过基甸的他们的家人。基甸都问他们说，他们好像谁？他说好像你啊，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啊。基甸说，哦，那是我同母的兄弟。所以这个时候基甸也趁这个机会来报复，来杀这些清算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说过约旦河之后的基甸变成一个跟之前那种谦卑那种顺服的心完全不一样，这个我们要防备。当我们工作有所成就，或者我们站在被安排在教会的一个职位上，不要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一个脑袋，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这样子啊，有时候会让人家落人口实，被人来批评，到底你基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后来这些后面的这些工作都有争议性。好，当战争结束，基甸就对以色列人说，因为以色列人看到基甸能够救他们脱离米甸，就说愿你跟你的儿孙来管理我，这个管理意思说你来做王，他来统治来管理我。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到这里为止都正确。基甸他很清楚，这次战争不是他的功劳，完全是出于神，他没有动一兵一卒，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他认为真正的领导者，真正的士师是神，不是我，所以我不敢管理你，到这样子为止哀嚎。可是现在二十四节这个就有问题，基甸对众人说，我有一件事来要求你，请你们个人把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那些仇敌米甸人以实玛利人他们都带有金耳环，中东这个地方有这种风俗，带金，他们就把这些啊通通都拿出来。二十六节算一算，一共有1700舍克勒，1700舍克勒至少20公斤，因为舍克勒有重还也有轻的两种算法。如果轻的话大概17-18，重的话要40，所以1700舍克勒一般来讲应该是超过20公斤。他们把这些啊通通都拿出来，拿出来之后，27节，基甸都用这个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 在本城俄佛拉，你不得用设立的吗？你们记得在读立位记，以弗德是祭司的背心呢，里面穿祭司服，最外面一层就是以弗德，是一件背心，很漂亮的背心。啊，前面有袋子，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也就是说这些都放在他的心中，时时要纪念，要为他们代祷，这是祭司的责任。但是现在基甸是用金子来做，以弗德本来是用很漂亮的线来织成的，他用金子做，啊，做出这个以弗德不是穿，是设立在他的本城俄霍拉的地方。后来以色列人就拜那个以弗德，行了邪淫。邪淫就是说真神不拜，去拜那些人造的偶像，那叫做邪淫。因为神他是我们的主，希律时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所以行邪淫一说我们对神不忠，你没有认真敬拜神，反而去拜那些你自己雕刻的偶像，行邪淫，这就做了基甸他们全家的网罗。所以基甸得胜之后做了一件糊涂事，让他跟他的全家陷在魔鬼的这个网罗里面，这很可悲的事。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不敢再抬头。基甸在世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以这个成果来算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论基甸他是胜利还是失败，真的是参半。要说成功也有，啊，失败也有，而只是后面这个失败，这个失败比前面的成功比起来讲，后面这个失败更严重。因为以色列人就陷在拜偶像的那个行邪淫的风气之下。今天我们对神要忠心，好像妻子对丈夫要忠心，不能行这个淫乱，所以行邪淫这是不对的，这是我们应该要引以为戒。第八章到最后就是基甸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在那边过他那一种君王式的生活。所以他说他不做王，他不管理以色列人。回到故乡之后，他的生活比君王更豪华，比君王更享受，这个是很可疑的地方。好，我们第八章就看到这里。好，那我们下一节是自修嘛，哈，那我们写个作业，很简单的作业，很简单，动动脑筋才不会痴呆。好，看 S Y 订单的哈，这一排哈，弟兄这一排。弟兄这一排写第一位士师俄陀，这个俄陀涅，他是一位很完美的、很魔幻的一位士师。从这个俄陀涅身上，我们可以就在做什么的工作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这个第一，这个题目我等一下拿给大家。第二排我们这一排，为什么神要使用一个走手便利的以父来拯救以色列人？神这样子做，对我们今天为神做工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这弟兄，好，姐妹，第一排这一排， 神兴起女先知底波拉做以色列人的士师，这一件事对我们姊妹姐妹在做工服事的这方面，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怎么样启示。第二排这一排，从西百的妻雅意杀死敌人的大将军西西拉，这一件事我们姐妹在教会圣公的侍奉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就这样，我们一排哈，一排啊，后面有稿纸，我刚刚算看一看哈，稿纸总共500字，最少是500字，一张而已嘛，很简单啊，一面而已啊，一面而已啊。好，我们画一下哈，画一下，一面而已，很简单。啊，写了以后，我们明天哈，明天我们会播出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分组讨论，因为现在已经够分组了。好，我会写一些题目给你们分组讨论，这样子才能够激发你们的脑筋哈，啊，让你们从圣经里面，从我们在这个讲课当中哈，学到一点东西啊，应用会怎么会应用在我们教会的事工上，这样才有意义。好，谢谢。